中共签35漂亮参数曝光，被揭致命缺陷。趁海巡搜救渔民，中国海警船偷闯金门水域。江苏淮安烧烤店爆炸，至少两人受伤送院。天都烧红了，四川瓦岗县突发山火。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大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在使用了三高代谢布之后给我们的反馈。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下。
我好喜欢，我见每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是好多谢，多谢它真是救了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系希望之星，我真系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系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噶。
更多嘅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媒体近期曝光了中共新一代隐形舰载机歼35的参数，称它的关键指标全面优于美军 F-35， 并说如果歼35搭载在福建号航母上，它的作战能力将可媲美或超越美国航母。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国防分析师说对这个数据无信心，并说无论歼35最终能力如何，仍然无法和长期投入相当资金和技术经验的美军 F-35 相比。香港文汇网近日曝光了歼35的部分参数，称是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公开的资料整理而来的。这些数据包括歼35的发动机用的是两台涡扇19黄山型发动机，并采用全向齿量喷管技术，同引申性能有关的正面最细雷达反射接面积为 0.01 平方米，电子设备配备基载氮化镓有源双控阵雷达、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被动式红外探测系统等。携弹量的部分在弹仓和两翼共可挂载8枚中远程超音速空面导弹，最大起飞重量是35吨，最大飞行速度是 2.2 马赫，作战半径是1350公里，以及最大载弹重量是8吨。中国航空学会航空知识主编黄亚南3月4号根据公布的数据分析，歼35的最大起飞重量已经超越美军 F-35， 并在引申性能和速度等关键指标上亦都超过美军，并说如果这些指标都能够达标，这样福建舰在搭载两个大队的歼35的情况下，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已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航母，美国在解放军的航母面前已经不再具有优势。不过这样的讲法遇到挑战，解放军追踪者网站的共同创办人、知名国防分析师卢易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关于歼35的能力有很多猜测，但他个人对于媒体公布的歼35数据的准确性不太有信心。他说虽然中国在歼35的研发上投注了大量资金，但中国开发隐形飞机的经验毕竟有限。与此同时，美国自冷战以来一直在研发隐形飞机。卢易斯说，我认为无论 J-35 最终的能力如何，它仍然无法与 F-35 相比。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军事研究计划高级分析师林浩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媒体曝光的歼35数据的准确性 好难验证或确认呢啲数据，睇起嚟似系有规定性嘅，意思系话最大速度系 2.2 马克同 1.5 马克嘅飞机，睇起嚟好似就系前者比后者更好，但系呢个会根据佢哋测量期间嘅燃料负载、携带有效载荷等数字而发生巨大变化。有啲飞机可以具有更高嘅最大速度，但喺承载一定重量或有效载荷时，实际速度比另一架飞机直线下降得更犀利。任务嘅要求会影响到战机嘅实际飞行速度。根据曝光嘅数据，歼35嘅最大起飞重量达到35吨，高过 F-35C 嘅32吨。如果数据属实，代表歼35可能会喺具备中型战机嘅灵活度嘅同时，具备重型战机嘅武器装载量。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歼35嘅8吨最大载弹量系将弹仓同外挂全部加喺一齐，但事实上真正嘅隐形战机系唔能够外挂嘢噶，以免隐形功效大打折扣。因此喺作战时，如果想要保持隐形效果，战机就只能够使用封闭弹仓嚟携带导弹，而唔能够使用外挂。但系中国媒体刻意将两种加起嚟，实际上有啲夸大。事实上，中国武器吹过头嘅情况并非冇实证先例。之前巴基斯坦引进中国制嘅红旗9防空导弹同中近程防空系统，就因为一直发生故障或者是性能不佳，导致巴基斯坦空域一再受到伊朗入侵，而被印度媒体耻笑。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有文献透露歼35受到它的体型的限制，所能携带的武器并不多，加上中国在导弹小型化的技术仲系落后美国，所以歼35能够装载嘅武器可能唔够佢号称嘅8吨嘅重量或8枚中远程导弹。杨一葵并表示，最关键的亦就是中国战机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引擎。他说现在歼35号称使用更先进的 WS-19 引擎，但2023年3月的报道显示 WS-19 引擎仍在研发中。WS-19 是否能够在短短一年内就研发成功，并克服同系列引擎的缺陷，令人怀疑。此外，因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的影响，全球的金属原料、制造材料等供应链出现短缺，制造 WS-19 引擎的先进合金材料势必亦会受到影响。换言之，这个所谓透露的数据可能只是一个原型数据，而非完整的生产飞机，可靠性有待确认。杨一葵仲话，美国 F-35 战斗机具有先进的传感器融合，亦就是一种先进的数据链路，可在多个平台之间共用资料同数据，使它可以在更远的防区外探测、跟踪同摧毁敌机。这些能力都取决于美方在战机上的态势感知能力同高度整合的航电设备，但鉴于歼35的武器系统、航电设备和数据链路整合不确定是否成熟，亦没有飞行员的培训计划，他的战力难以评估。他表示，根据公开资讯，美方飞行员培训的小时数比中国飞行员的培训时数多了 20% 至 35%， 而飞行员能力的重要性不低过飞机速度和性能。最后，美国目前还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隐形战机机队，它的隐形战斗机的态势感知能力还是高过中国，因此中国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解放军追踪者网站的共同创办人陆奕思说，无论如何，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的到来和未来歼35的交付，无疑将影响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美中之间的力量平衡，并表明北京方面渴望部署一支部队可以同美国军队竞争。 中共渔船14号在台湾东定岛西南方翻侧，台湾启动人道救援，积极和对岸联手进行搜救，但中共海警船连续两日趁机偷闯金门禁限制水域，即使海巡人员立即广播驱离，对岸却充耳不闻。国台办仲强硬表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是维护相关海域的正当之举。被陆营立委黄定宇痛批忘恩负义。中共渔船不幸在金门东定岛西南方翻覆，台湾海巡署启动人道救援，和对岸合作抢救失踪渔民，但中共四艘海警船却趁搜救工作进行中偷闯金门禁限制水域。中共海警船对台湾海巡人员说，呼叫大陆公务船海警2202、2203号，你即将进入台湾禁限制水域，请立即调整航向。台湾海巡人员见情况，立即广播驱离，并派遣巡防艇平衡监控，但中共海警却充耳不闻，一路由早上8:54游走在台湾禁限制水域，直到10:06才离开，挑衅意味浓厚。连续两日，中共海警船侵门踏户，不单止大央视记者眺望金门岛，仲在微博曝出执法巡查区域，主要游走在金门南方，距离陆地最近只有3海里。国台办发声明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海警是维护海域秩序的正当之举。黄定宇说，不尊重国际规范亦破坏台海现况，更重要的是亦都唔遵守中共自己取缔三毛船舶嘅法律。呢种国家根本唔系一个文明国家。秉持救人优先原则，国防部喺脸书发布一张喺东定岛站哨国旗飞扬嘅相片，强调金防部同海巡署密切合作，协助大陆搜救落海渔民。而中共再次趁机闯入禁限制水域，亦令人见识到对岸的不讲理。大陆时间16号下午4:23，淮安市淮安区长宇小区西门老表烧烤店发生爆炸，现场明火由二楼窗口窜出，浓烟滚滚，巨大冲击力将沿街多个店铺门窗炸飞。目前已经知道至少两人受伤送院，事故具体原因正进一步调查。网传现场画面显示，烧烤店是一楼商铺，铺面不细，共有上下两层，而在这家烧烤店旁边还有其他商铺以及小区住户。爆炸发生时，明火由二楼窗口传出，而且伴有小爆炸声和厚厚浓烟，火势异常迅猛，两层楼很快被烧成空架，沿街多个商铺亦受损严重，对开公路就是布满玻璃碎，一片狼藉。由于爆炸瞬间产生巨大冲力，现场可见店铺大门和窗户早已经被炸飞，甚至被炸到相隔几米外的马路对面。据报道，事故已经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其中一人疑似是店内厨师。爆炸发生时，现场一片火光，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两层楼，造成多个商铺受损。据目击者描述，爆炸力量巨大，引发了附近超市的火灾，火势蔓延迅速。一名店主称，两名疑似烧烤店员工被烧伤逃出火场，火势异常猛烈，甚至在灭火过程中出现蓝色火焰。这个是继湖南湖北工厂爆炸、燕郊一建筑大爆炸后，江苏淮安市再传出的类似事件。事发后引起网民热议，很多人表达了对连续发生爆炸事件的担忧和不安。一名网友说，又是烧烤店爆炸，最近真是不安，看影片两层楼被炸没了，又是燃气爆炸，又爆炸了，好彩目前仲未有见到死亡报道，不过真係好得人驚，边度爆炸边度开始安全带排查，冇发生爆炸嘅地方就唔重视，爆炸啦重视几日，走过场，所以事故接连不断。 由于河北廊坊三河市燕郊镇临街商铺3月13号啱啱发生爆炸事件，导致至少7人死亡，因此16号淮安市餐厅爆炸事件引起各方关注，话题更加快速冲上微博热搜。截至17号凌晨零时，有关江苏一烧烤店突然爆炸飞门窗标签，吸引超过412万5千人次关注。今年以来，中国频频发生严重事故。在1月份，河南省南阳市发生了一宗宿舍火灾，造成13人死亡。接着，江苏省常州市和山东省菏泽市相继发生工厂爆炸，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1月尾，江苏省新余市一家店铺的火灾造成了3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学生。进入2月份，江苏南通和南京相继发生火灾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伤，而之后的3月以来，安徽、山西、湖北、湖南等地亦接连发生了工厂和煤矿爆炸事故，伤亡人数至今仍然不明。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大楼和南京的江苏省公安厅亦在3月发生了爆炸和大火事件。最近，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一栋五层楼建筑再次发生大爆炸，这宗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伤，对周围建筑物亦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亦引发了对安全管理的深刻反思和呼吁，希望能够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进入2024年，中国大陆火灾爆炸频发。3月16号大陆发生多宗火灾爆炸事故，有网民感叹中共末年，遍地是灾。据新京报消息，四川甘孜州瓦岗县发生山火，起火地点是瓦岗县合拉镇白孜村附近，起火时间是3月15号下午5点，目前白孜村村民已全部转移，没有人员伤亡，火势仍未扑灭。一名在瓦岗县两河口大桥附近的网友称，下午5点左右，他提到山间被大火和浓烟笼罩，没有熄灭的迹象。网传影片中，现场火势好大，火势借着大风迅速蔓延，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天空已经变成橘红色，场景恐怖，好似灾难片。有网友震惊话：太恐怖了，天都烧红了，末日景象。红星新闻消息，下午4:23。江苏淮安区长宇小区西门老表烧烤店发生爆炸，店铺内冒出滚滚浓烟，并有玻璃碎片等散落在店外马路上。大碗新闻消息，2:13，安徽黄山市中心城区新潭镇中盛建材市场一店铺起火，失火建筑仍然浓烟滚滚。该起火建筑是四层钢筋水泥混合结构，起火点位于建筑物一层，目前明火已经扑灭，没有人员受伤。网传海南海口一家泡沫箱工厂突然间发生起火，而此隔离电焊火花引发，现场火势好大，燃烧猛烈，黑烟滚滚。中共当局以举国体制力拼尖端科技仕途超英赶美，但专家指出，中共官方曾经推高达过兆台币的国家大基金以突破半导体被卡颈，但最终沦为贪腐收场，显然举国体制极可能导致失败和浪费。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近日呼吁加快科技发展步伐，特别关注习近平领导下的科技发展战略，但是中国面临着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挑战和重大贪腐等问题，这些产业远非简单的资金投入所能解决。中国科学院被誉为全球 規模最大的由政府主導的學術機構，旗下擁有超過100個研究單位和130個國家級重要實驗室及工程中心，員工總數達到69000人。但是專家指出，舉國體制可能存在著操作不當導致浪費資源的風險。曾經推出的國家大基金項目，即使投入了過兆台幣的資金，但最終因貪腐問題而失敗。與此同時，民企的推動科技創新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的發展源自於民企的努力，但是政治施壓與科學研究之間的衝突成為了制約科技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中國科學院的學者對以任務驅動的創新模式表示擔憂，他們認為這種模式可能會損害科學探究的多元性。他們呼籲更多的基礎研究，即使是一開始可能看起來毫無用處。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